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马明菩萨。
南无正法马明菩萨。
南无相法轮树菩萨。
南无相法轮树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昨天我们讲这个叫做自净真语。自是代表始觉，智慧的智，始觉就是我们有智慧的人就是能够直接观察到我们的本性也就是我们讲第一义叫真语。能在一些法上能观到真语第一义，就是我们的本觉。他说像这个叫做智这个净。净呢就是我们的本觉。讲到第一第二第三第一第二第三，第一就是我们本来具有离缘真语，离缘真语就是每个人的佛性个个都具足它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它能够现现万法，就像镜子一样，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就万法就不能显出来，就是我们的心里面万法就不能显出来。是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就像镜子一样，就像水没有任何波浪，万法就能映现出来，水无波，那就像镜子一样就是所有外面的虚空都能映现到里面去。他说这个叫镜子，叫离缘真语，后来叫做一缘真语，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这个叫寻喜。其实镜子呢它有这个寻喜，就是我们的无明。然后这两个呢叫做了纠缠真语。纠缠真语就是说还没有悟之前，他两个本身所具足的就是六道轮回的相都在自心里面映现出来但映现出来的这个法本来是清净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分别执着没有认出来，没有认出来，但是他还是清净的后面他介绍生灭法的说你站在西边以为自己在东边，其实你还在西边，也就是说你站在西边没有认出东边你以为你在东边，其实呢你已经在西边。也就是我们本来在这个离缘真语上所现的相上，我是本来清净的，因为没有认出来的这个念头叫做妄想生灭法。所以因为你没有认出来，生出了六道轮回，但是六道轮回是一个你没有认出来的这个妄想，但是呢它这个体它又是呢这个自净体，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它本来是清净的但一旦你认出来当下你就知道本位，就是说你不知道你在西，一灯为西，一西为灯，但认识到西的时候你本来就在西，这个意思。然后说第三个呢，你认出来了，认出来了这个本觉，那你的始觉跟本觉它是一体的，因为一体它万法就没有了，就一切万法就变成第一义，就变成你本觉，我这一切性德也会显现出来，也就是说色身相无处法第二慧都是你的本觉。而本觉始觉在哪里？一切都是始觉，没有个得了我的始觉，我变一切处都是你的始觉，这个体。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要认出来的时候呢，说这个你的性德就会，就是你自信的性德自然就会很清净，就生出性德出来，就是自解脱，也就是我们讲叫出纠缠真语。出纠缠真语就是见到你的法身叫自解脱第四个叫他解脱。他解脱跟我们今天念华严经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然后昨天念华严经叫无障品无尽障品，十种无尽障。然后呢今天我们念的是十华严叫十回向。然后回向跟十无尽障，为什么在到回向的时候将无尽障呢？因为无尽障里面它是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就是一个里面有一个法里面有无尽的法比例来讲，就持戒里面有不生生与清净禅定， 有很多的妙法尽在其中。一就是变一切，一切就是一。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法里面具备无尽藏。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无尽藏呢？比例来讲，看到第一义，就是说每个微尘里面都可以看到第一义。我第一义跟虚空那么广啊，就昨天我们讲的，就是说一旦你看到了第一义，你就会知道啊，这个不离当下，我变十方，对吧？我在十方，我在当下，啊，这个离世无碍。那为什么要回向呢？你看，那我们把这个回向可以啊，稍微的说一下。你看，是回向品，是回向。你看他为什么要回向？因为是无尽藏，就是让你知道他本来具足。就比例来讲，我们第三出纠缠真语，出讲真语，它确实不空啊，啊，不空是出烦恼智障，也就是出无明、出分别、出执着。啊，怎么出无明呢？就是说你死就跟本就相应，就是出无明嘛。啊，然后说出无明的话，啊，你就见到了如来藏，就见到了法身，见到法身就出无明、出分别心，啊，出烦恼，因为一切处都是你的这个本觉，就是每个微尘里面都可以看到本觉，它里面是啊光明藏，非常的甚实，对吧？这个光明藏是想，就是说你可以见到法身，对吧？每个微尘里面啊，这个相上是都有无尽藏。这个藏是什么呢？就是性，对吧？就是说每个微尘里面都有无尽藏，就是说无限的本性啊，就无限本性，就是说在一个微尘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啊，三界大千世界都是统一，都是一啊，一切都是一，就是只有一，一就是指就跟本觉就是一个一。而这个一就是我们的法身，因为法身的显现自然出无明了，你出无明贪嗔痴慢疑就没有了，然后你种种这个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因为它是纯净明相，这个叫做无尽藏。就是说那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只要你认出来，你就进入到无尽藏。无尽藏还要出无尽藏利他吧，无尽藏是自利啊，为什么有是性是住是行呢？对吧？是住是行是回向，特别是是性，是性是什么？叫灭。是住是什么呢？叫做意啊，就是说是行是什么呢？啊，住。是回向是什么呢？叫做生，它是调过来的，叫做生住意灭。生住意灭，我们一般生住意灭就是生老病死是变化的，生后面就住意灭。我在这个大乘佛法它调过来，它首先就是灭，灭就是实性位是修什么？修灭，灭什么？灭生死法，知道？但是还没灭完的时候叫做义，就是由这个离开止已经认识到我们的佛性了，但是呢你还是慢慢的断以圣性，还是在修六道万行，所以呢但是呢有一种佛性，这两个定义都成立，就是生灭法跟真如同时成立，这叫意相。意义什么呢？就是说它两个东西生灭跟真如同时存在，就是所以这叫意相。然后呢在修施住的时候什么这叫住相。施住的时候就是断烦恼的这个断，以前就这个在施住的时候就是断习气。断习气就聚在哪里？聚在佛性上，它有一个聚，还有一个聚的概念，就聚在佛性上，就是它就是不知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虽然修这个，就是它只是一个习气而已，它断这个习气，但是呢，它聚在哪里呢？聚在佛性上，啊，聚，然后灭，灭就是是回向，就是回向呢，它见人灭，怎么灭了？因为是见人马上就要到实地了。马上要见到真正的法身，必须要遍满十方，就这样。所以呢，首先要认识无尽藏，所以无尽藏就要知道你这个这一念人认出什么，认出真语，就是说我现在不需要灭的，不需要灭这个习气，为什么呢？什么男相、女相、出家在这相，这里不存在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都是什么呢？都是我们的本觉，就是认出了本觉，当下就是死觉。十本一体，一念变十方，十方就是一念， 就是这个题，就是说你现在在一个围城里面，透过这个围城看到大光明障，对吧？那个才是进入到无尽障。所以到最后你进入无尽障，离现前这个事跟无尽的离，因为离是不生不灭的，无始无终的，而事呢是有开始但是没有结尾，一旦你明白了理以后，事啊就没有了，就变成死局了。所以死局跟本觉成为一体的时候叫无尊，但是呢这个死局没有认出本觉的时候，这叫有死，叫有死无尊，明白吗？就是无尊是不生不灭的，有死是有一念，对，就是你现在看到我这一念啊，你看到虚空或者看到微尘这一念，这个叫做死。认识了本觉的时候，那本觉的时候直跟本突然就见面了，见面就成为一个东西，一个东西跟本觉现，哎，本是无始无终的，你的死就跟本觉一旦融为一体的时候，你十本是成为一体，成为一体的时候十本八二，十本八二的时候本呢是无始无终的，所以呢叫有始无终，知道？所以这个有始无终，所以一定是在四回向里面才能显现出来，知道？而有始无终是报身，他已经慢慢的见报身，见了报身以后开始见法身，对。所以呢，为什么讲四住品就不退转了？八地菩萨，知道？到了四回向品的话，你就进入到啊，这个有始无终就能见报身，就是反复啊念佛。能见到阿弥陀佛的报身是在四住里面进入的，因为四回向品呢，四住四行四回向还需于呢啊，在这个因力上啊，就是说已经进入到佛的这个无始无终的报身了啊，不退转了，但还没有啊这个法身可以出现。为什么叫灭呢？就是说这个灭呢，是讲的是就是没有这个啊实跟终。啊，就是光明障，对吧？所以进入到啊，你看他一切法在回向里面，你看他第一个回向是救护尊生，离尊生相回向，就是救度尊生的时候，我们在救度尊生，比如说我们见到死本觉以后，你的死就现前，首先是见到无尽障的时候，你应该自解脱了，然后呢，我们要有利他，利他什么？就是发起度尊生。那怎么度众生呢？就是我们现前的相就是度众生，对吧？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出家，我可以是在家人，但是呢他有一个回向，什么回向呢？你看就是说救度众生要离众生相回向。什么叫离众生相？就是我看到众生，离众生相是什么？就我常常讲反之，非反之是什么？就是你的本觉，是不是？是反之，就是说是反之是叫利益众生，就是说过去讲啊，这个看山是山，看山看水是水，是吧？后来呢，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就见报身了。看山还是山，看水那就是大悲心了，知道吧？先看山不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那就是反复，知道吧？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就是你的本性，知道吧？就是你的本性，那就是光明无尽障了，知道？无尽障不可思议，无尽障了。看山是山，就是从这个障里面出来，出来之后就见尊身，就是见尊身，要跟尊身打成一片，跟尊身打成一片，要回向尊身干什么呢？就说你到尊身那个地方去，有两个相，其实你悟到了就不要回向的，为什么呢？就说他是自己会回向的，为什么呢？就是一旦你认出来，看每一个围城，自然会见到像非像体。也就是说，你看啊，救度尊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花，我们叫我看到花就是无明，是吧？我看到花不是花，非花，那就是我们的本觉，就是我已经被救了，对吧？还过来，我看花是花，为了度尊生，干什么？回向一切尊生离尊生相，明白吧？离尊生相是什么呢？就是无相。无相就花非花，还是让尊生进入到本觉，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回不到本觉上去，回向不到本觉上面去，那你就麻烦了，回不到本觉就变成反复了。所以你度一些尊生度哪个地方去，要回向到本觉上去， 就这样。所以我看到你叫度众生，我现在开始了来度众生，但是呢我已经看不到众生，对我来说，我自度的角度来讲，我看不到众生，我看到的是我的无尽障。但是呢我要度众生，一定要把众生回向到哪个地方去呢？我自己要把自己回向到本觉上去，就时刻要把自己回到了本觉上去。第二个呢，要回向一切众生到本觉上去，是利益众生，要令众生回到本觉，这叫利益众生。如果不回向众生回到本觉，就变成情见了，就变成世间法了，知道？世间法不管怎么认都没有意义，就是啊，你跟众生达成一片没有意义。那我们要度众生，度众生到哪里去呢？要回到本觉，就是成佛的意思，见法身利益是，知道？所以是相无相就是极乐世界，有相就是娑婆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就是那我来到娑婆世界，是从极乐世界回到娑婆世界，就这么简单。我见到了本觉，就是见到了极乐世界，我又回到了娑婆世界，干什么？度众生回到本觉，就是说我从极乐世界来，带一切众生回到本觉，就带到极乐世界去，就是极乐世界离此不远，也就是你的本觉，本觉就是法身，就是不可能见了法身没有见佛。就是哦，法身呢，就是十方诸佛都住在法身里面，十方没有一尊佛不住在佛教，就是说十方居士遍一切处都在法身里面。看他第一个是离诸生相回向，第二个呢不坏回向，你什么定不坏呢？你想一想，只有法身不坏啊。就是说那么说什么坏呢？就是我们生灭相，就是坏的东西是没有自信的，你不需要去灭它的，只要回向到不坏体上去。我们不要照顾坏的东西，这样我看到你就看到是二元对立的无明，你不要去坏它，它自己会坏，就是昨天今天明天自己会坏。那么说如果你要是相随的执着，就变成生死。那我们现在要回向到回向不坏的地方，不坏的地方就是你的本具啊，是吧？就是你的果上去，这样的呢才能够这种回向。那你已经明白了，回向就很简单，是不是？要说你自己从那个地方自度，然后愿一切尊生回到本觉上去，就当下回到本觉上去，就是叫回向，就是说这里面还讲到，就是一切冤亲平等，就是不管是地狱尊生、恶鬼畜生，还是我的恨人或是我爱的人，我都要回向到那个本觉上去。因为什么呢？冤亲不平等、恨爱家家，这些定义都是我们的无明。那我说都这些无明是我们的妄想，但是我们都要回向到平等这个法身上去，也就回向到本觉上去。但是呢这个冤亲不平等的这种概念是你的妄想，这个是没有自信的，你没有必要的照顾它，直接回向到本觉上去就可以了，是吧？不坏回向这个不坏回向。那第三个呢等一切佛回向，见一切众生就是佛，见佛这个你必须要见到，知道？为什么？见一切众生就见如来藏，见一切众生就见你的本觉，见一切众生层层叉叉都是你的本觉的体的现象。就是说众生没有众生，众生我前天我就已经讲过，众生的根尘始，你的色身相无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这个六根六神六识十八界，从哪里出来呢？都是从本觉里面显现出来的，就是它都是什么这个性德，就是心里面它的德，它是清净的，就是所以呢是一切尊生等于佛，就是等于佛。你看它这个等佛回向，那你就必须要这个等一切尊生，就是说你在看到一切尊生的时候就是说你应该视成于佛。第四个，骗一切处回向，自一切处回向，自一切处回向。你想一想，所有的围城里面都有如来藏，我们每个如来藏就是说所有的点上都是本觉，都是第一义，每个围城都是里面都是第一，这围城是围城，围城里面全是第一，都是心法，是吧？都是真语，都是本觉。那么说你在一个围城你进了本觉，我哪个地方不是本觉呢？就是说只要你是地火风水变一切处，只要是色身相无触法就变一切处，只要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变一切处。每个围城 都是变一切处，我围城的背后都是你的第一，是吧？我第一，那么说你看到每个围城里面的第一都是变一切处，无处不在，所以叫变一切，每个围城都变一切处回响，是吧？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所有的尊身都应该回向到变一切处，就是我们要见到本觉，就是他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回向呢？就是说回向是因为我们尊身在执着于这个下才回向，你明了了其实已经具足了，就是回向，但是又不离当下，那不能够离开当下，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下这个尘始觉根本就是一体的，就是不离开当下回向一切处，就是我心境之一念变一切处，要透过这个尘我变一切处，我并不是说我要变一切处，不等本地，你看华严境界是什么？佛陀乘这个树下打坐的不离本地，然后呢到了多衰天不离本地，然后到夜摩天不离本地，然后到这个忉利天不离本地，他就是说施住施行施回向都是不离本地，我变法界，是吧？所以呢这个变一切去回向，然后无尽功德藏回向，就是说无尽功德藏里面所有的佛法善根功德尽在其中，就是说你的无尽善根，就是说你发现你有无尽的善根，你有无尽的佛德，你有无尽的这个因缘你有无尽的这个功德藏呢，都藏在当下这一念之中回向，包括你不知持戒止于精进禅定，所有的功德里面都有无尽功德回向，就是说要回向的目的还不能离开当下，因为离开当下就离开了众生，就是也不能离开无尽藏，离开无尽藏就离开了诸佛，果地就没有了，离开尊身因地就没有了，因跟果是同时八二的，子就根本就是八二的，也就是说菩提心为什么要强调菩提心呢？大悲心为根本，大悲心就是我们尊身的心起意念从这根本上进入到于我们这个第一或者是我们的本觉，死就跟本觉它是一体的，离开死就是本觉，那就变成离眼真语，你什么都没有，对吧？离开这个本觉说死觉，那就是情执，这绝对是错误的，是吧？也就是说死就跟本是不二的，也就是说您心情之一念是不能离开的，为什么呢？大悲心一定要具足，对吧？但是也不能一定要回向，为什么呢？本觉一定要具足，所以你的本觉跟死觉，死觉就是大悲心，本觉就是大智，叫大悲大智，我大悲大智一定是同时显现。所以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下化众生就是现前之一念回向一切众生进入到这个无尽藏里面去，进入无尽藏其实就进入本觉，这样藏就是本觉。那第六个回向叫随顺平等善根回向，随顺尊生平等善根回向，就是随顺一切尊生，但是呢它是平等的，平等的善根回向。为什么平等善根回向？你这一念跟如来藏根本就是不二的，十方世界所有的尊生不管是恶念善念好念坏念，就是说善根，你出家也好，做菩萨诸佛也好，尊生也好，这一念跟本觉都是相应的，你做佛的始觉跟本觉也是相应，你做反复的这一念跟本就也是一样，这三根是无二的，所以三根平等回向，就是要平衡，不能说佛高我低，不能这样想，他功德大我功德小，不能说他因缘深或因缘浅，其实呢跟佛陀的三根福德因缘是平等的，因为你这一念的这个体跟这个本觉根本就是不相违背，他们是在一体的，所以你的三根跟诸佛三根是不二的，诸佛三根也是与自杀性生，你不信，对吧？你的福德，你这一念善根获得的色身相无错法见闻觉知，和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福德叫信德，我这个信德是不二的，所以你跟佛的功德是不二的。第三，你跟佛陀的因缘也是不二的，你不要因为佛陀成佛了，佛陀跟因缘很深，我们因缘好浅，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一念这个善根跟佛陀的因缘是在一体，像木头跟桌子一样，就木头就好比是我们的这个尊身，我这个桌子好比是这个果， 这个因应国之吞食的。那我们先前坐在这个地方，这个因缘，你说跟佛陀的因缘，就是木头跟桌子的因缘，他们两个生不生？就是他们俩跟诸佛的这个因缘是一样的，只是他信我不信，知道吧？所以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佛陀的善根福德因缘是一样的，无二无别的。就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你要感受到你的福德跟佛陀的福德是不二的，都在当下。你进入到这个本觉上，你的始觉都是圆满的，这样这个叫做呢随顺，就是说随顺平等善根。你看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等观一切众生，就是说平等的观察一切众生，就是说这个随顺平等的观察一切众生回向，就是说对于众生啊，大的大善根、小善根啊，不对，不管你是用种种方法次第什么修行，但是呢，他的善根是平等的，福德也是平等的，只是众生不知道而已。但是呢，你观的众生是平等的，就是你不要说啊，蚂蚁、蚊子、苍蝇，他的善根小，不能这样想，就是因为他跟我们的如来藏、跟我们的本觉，他也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观一切众生，就是别人叫人家持戒啦，或者叫人家受比丘戒啦、受菩萨戒啦，好像不平等，但是菩萨观是平等的。其实观音菩萨救度众生，三十二应身，众生平等平等，每个众生在我身上，有的在脚上，有的在手上，有的在头上，在眼睛里面，鼻子里，在毛孔里面，对菩萨来讲都是以菩萨安住，菩萨看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平等。佛陀脚底下放光，就膝盖放光，因为脚底放光是对地狱众生、恶鬼众生、畜生众生，对于膝盖放光是对于菩萨一类的。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回向品里，就是佛陀膝盖放光，就是他说他的全身都会放光的，而都是佛陀身上的光。所以佛陀观一切众生是平等的，但是呢众生感应不一样，就是你有时候叫人家持戒跟他持，有的讲持五戒就持五戒，有人能跟他讲孝敬父母也可以，在家里做无善也可以，所以法法就是说法法平等，就是说你一定要出家，你一定要念多少种佛号，其实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如果你这样的孝，你喜欢孝敬父母，跟你怎么去孝敬父母，这样可以完善，对吧？所以法上都是平等的，知道？你想就没有什么对和错，都是平等。你要明白，但是呢，尊生地有差别的。我们讲平等是什么？公正就是什么叫公正呢？公正就是小孩子啊，垫个小孩子看戏是吧？什么叫公正呢？每个人都拿一个凳子给他，结果那个小孩子站在那个地方看不到，大人呢太高了，小人呢看不到，因为公正嘛，都是小矮凳子，这样，所以呢大人看得太高了，他一个把后面都扎了，这小孩子站在给他垫子就还看不到，这个叫做公正。公正非公正，它不一定是真的，好像。所以呢，我们真正的慈悲的这个体验啊，是要看到尊生的根基。每个尊生有的就要定高一点，有的就要定低一点，就是就对尊生，有人持物戒也可以，有人持比丘戒，有人持菩萨戒，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能够说法对别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种教法就完全出了问题。就是对法上根本就不通，你要明白以后你就知道每个人怎么个走路他都可以解脱，你看那个人那样的他就那样的解脱了，你有什么看不惯的？看不惯的身体的妄想他就是解脱了。你看有人走路喜欢扭屁股是吧，但是他也念佛是吧，就是你不开心也没有用了，他也往生了，就是他也得往生了，所以你有什么看不惯的呢是吧？所以只要人家往生就可以了，你管人家溜屁股不溜屁股。所以就是说我们对尊生平等要等观，知道吧？不要老是看不惯别人。所以我常常讲到寺庙来的人，只要前来见我都是他的一份善根，是吧？不要老是歧视别人家的一点小小的错误，纠结别人家的一点小小的缺点，然后就看不惯别人。这个人你要看到别人的解脱，你心里要欢喜。你看不惯那是你不平等，你可能对法上还有误解是吧，那你回向品还没看懂是吧。他说这个等观一切尊生，你看鱼相回向，一切相都是鱼，看到没有？ 一切相都是死就死就是四分八二嘛，我看到繁殖那肯定是我的本觉里面嘛，是吧？死觉就本觉，就是繁殖为什么会出来呢？繁不自繁殖，它就是语嘛，那我看到繁殖就是我的见，那见还是语啊，就是繁殖也是语，我见也是语，是不是？那都是语相的，语相都是语相，就是不动的意思，就是不是繁殖它并没有动，因为繁殖问问它繁殖会动吗？知道？你一看到灯，那是你的妄想，二元定律，其实啊是你的见，并不是你的，那反正根本不动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它没有名，也没有相，就是，它是东西南北它都不知道，是吧？所以它是没有相的，你感觉到是一个相，是你的用意识啊，用意识来看到，就是本来没有反的，非要说它是有反子，就是它本来是没有的。所以呢，一切法或者余相回向，那什么叫呢？反正你要明白，这一篇里一定会是讲这个的。就是说，如果你要了解死觉去救场利益众生的话，利益众生也是讲救场啊，出救场，去救场就带一切众生出救场这语，去讲就是说令一切众生回向，回向哪里呢？就回向实相，就回向本觉。所以呢，只有余相才是回向，一切法看到房子灯的桌子都是。都是余相回向，就直接见到你的本觉，就直接见到如来藏，直接见到啊真语，就是直接见到你的心，心性，就这个意思。见到你的心，你看无不无着解脱回向，就是说没有执着了，是吧？都是心嘛，哪有执着了啊？没有补，谁来补你呢？一切法都是心，谁补呢？它不是二元定的，它是绝对状态，谁补谁呢？就是房子会补房子吗？就是剑会补剑吗？地火风水会补地火风水吗？然后火会补火吗？火要会补火的话，那地狱在没有尊生的那火在烧，我说他会不会痛苦呢？记得火会说自己说我好痛苦啊，太阳说我好约啊，有没有了？有没有听过太阳说很约呢？你在感觉约，太阳自己不会感觉到很约的，再约他也不会约，因为他没有补。没有捕捉，知道？没有执着，知道吧？没有执着，所以它是解脱的，知道？所以呢，我们要解脱回向，知道？一切众生都要用解脱回向，知道？就是一切，不管看到众生，看到一切相，是没有众生可得，也没有相可得，是什么呢？啊，就是你的本觉、实觉，就常常利益众生嘛，是吧？法界无量回向。也就是说，所有的众生的善根是变法界，所有众生的福德是变法界，所有众生的因缘都是变法界的，就是变法界，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的境界啊，这个无量的功德，就是无边无际。这个我们看的这个普回向品都不离当下，就是不离当下，回向真实，它又不离当下，因为当下是始觉，回向真实是本觉，执本是一体的，离开执没有本，离开本没有始。你看始觉本觉叫我们讲叫无缘真语，那就变成回到无明那个地方去了，是吧？所以这个就叫利益尊生啊，利益尊生出救场啊，这是第四个啊，所以这是上面啊也是这样介绍的。这个真语本觉是什么？是自底不可言喻皆私欲啊。他说人言及万法都不存在啊，真言本于假言。假言啊，真语本觉后面呢，假言真语就是离言真语，叫一言真语。一言真语的话就讲一切相啊，一切相就是我们讲这两个呢，都是什么啊？类就是真语的类法显出来的这些相，而这些相呢啊，都是互相纠缠的。那么说第三个呢啊，这个本觉呢，就是说离开无明万相，达到悟界。就是悟界，就是自利啊，就产生了就是光明万丈，就是一念之间就进入本觉的时候，整个法界都是大光明藏就显现出来了，就是你的法身，对吧？那这个时候啊，你的就像万里无云万里天里啊这种感觉啊。第四个呢，正于本觉啊，就是出都是讲出就产达到啊利他，就是应现。啊，千差万别的啊，种种这个基啊，叫根基。 他说这个发起了救济的大悲心，就刚才就四回向啊或者无尽藏你发现了以后啊，见到一切众生非众生这个体，然后成为你这个自利利他的菩提心就出来了，是吧？发起一切众生的善根福德和因缘力就是说借用众生的这一些相发起众生的内因就是说看到众生，众生这是相那就是借着这个相，就是我要众生借现前的相，叫借外在的相发起内因，就发现内因，知道？而这个内因跟外相都很重要。你现在绝对是在外相，这样，但是要发起内因，就是本觉的内因内因都是你的本觉本觉里面一切法都是清净的，都是你的始觉的这个妙用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贤首大师讲，就是说前面两个呢是斋藏，叫有垢增余，就是后面恶意叫驱藏无垢增余。然后这个前面讲的呢都是讲始觉跟本觉的镜像他说始觉跟，但是呢始觉跟本觉不相应的时候叫什么？叫做不觉，是吧？不觉有两个像，有一个叫根本不觉，根本我们想叫根本无明，根本不觉，一个叫知末不觉。知末不觉就是知本知虚知的知，知末不觉就知末无明它这上面写根本不觉和知末不觉，也就是根本无明跟知末无明。根本无明跟知末无明的分别与火呢，后面讲的就是讲生灭法了就是生灭法，就是不觉的这个，因为前面不是讲觉吗？觉有的二义吗？觉有二义，子觉跟本觉，就讲到现在就讲子觉跟本觉的这么个差别。现在讲这个不觉，根本不觉，根本不觉，不觉有我们讲不觉为什么会不觉呢就根本无明和自末无明，就这样。所谓的根本不觉，就是我们迷惑了，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佛性，就是凡夫啊，世间所有的凡夫啊都不知道自己有佛性，才产生二元定力。这个二元定力的这个无明，在前面讲，那你为什么会产生无明呢？是因为我们的本觉。但是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个念头，对于凡夫来讲绝对不会知道，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个念头里面有一个这个本觉，我们讲叫佛性。因为没有佛性的话，你不可能有这个无明出来，就是。而这个无明分两个相，就是我跟法，就是我跟法，就是我跟世界，就是二元定力，这样。所以我们讲，就是社会上讲叫阴阳，就是有内就有外，就是叫阴阳。那么说这个本觉跟这个不是啊，就是我们的本觉。我们没有认出来，就是我们大部分众生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众生都不了解你有个佛性，就是本觉，没有认出来啊。那我们皈依三宝信佛，就相信你有一个本觉，才会产生无明。因为无明是无自信，无明这个相是没有自信的，因为他没有自信才有一个本觉。如果他有自信，那就麻烦了，觉得有自信就是昨天、今天、明天。比如说如果这个昨天跟今天明天这个无明二元定力有自信的话，就变成两个自信、三个自信、四个自信。为什么呢？昨天的二元定力就是我看到你二元定力，它就肯定是无明，它没有自信的。那说如果有自信，我看到你有个自信，我看到他又有一个自信，我看到房子又有个自信，我看到桌子又有个自信，那变成无量无边的自信，那自信不要打架吗？就是。所以呢他一切法，就是我看到你这个一切无明的是没有自信的，因为一切法没有自信就空掉了，这个空掉以后就呢你这个我们讲你的本觉就出来了，对吧？因为本觉是什么呢？它是叫做离缘真语，就是我们讲的，也就是说这个它是没有言辞的叫离缘真语了，也就是我们的本性，也就是我们的佛性，一样的道理。所以尊生没有悟到，没有悟到本界二元定力。所以要知道我知跟法知都是无明，无明里面是二相，二相就是我看到房子，房子跟我 就是一个剑，但是我们没有认出来。又有呢，冷剑跟锁剑，就是剑只有一个，是吧？但是呢，这个剑，我们一定说我在见到房子，二元对立了。其实剑，房子也是你的剑，我也是你的剑，剑只有一个。记得，这灯面也是剑，西面也是剑，这个剑是不动的，它是不生不灭的。记得，见到外面和见到里面，它都需要是剑。没有剑的话，我就不成立了，外面也不成立了，明白吗？如果没有这个剑的话，你说没有这个剑，我会看到我的眼睛。那我要是没有剑的话，那我这个身体就变成木头，是吧？因为有了这个剑，所以我这个身体啊，就好像能用了，是吧？外面的相呢，也能见得到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剑，是吧？这个剑是什么对呢？我们讲叫性德，就是性德，就是我们的本性里的德，本性的德也叫实觉。所以呢，一切法都是心性，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你不觉悟，就变成你见，你见到人跟所的时候，这个人跟所，两个产生相续执着的时候，你把见就给淹没了，你就不知道自己见，你就在你就知道一个我跟世界纠缠，这个叫纠缠，叫真与纠缠，就是互相纠缠，就是说我跟世界的纠缠，就是我的身体跟我的纠缠，就是从内来讲的话，念头跟念头纠缠，就是说你又别人那个人骂你，然后你再反向的在想那个嘛，我到底是原谅他呢还是不原谅呢，这个就是念头纠缠，就是有人身体生老病死快病了，然后你这个念头会跟身体纠缠，就是身体一样，我身体变了怎么办呢，就是你在纠缠。然后呢，你外面的世界跟你身体在纠缠，就是说我一个身体看到房子的时候，这是我的房子，然后你再跟，然后你的兄弟把你房子给抢去了，然后呢你就要跟人家打官司，这个叫做你的身体跟外在纠缠，你是做外面的东西了，就是说做我有两栋房子，还有一栋房子被别人家抢走了，然后你这个身体要跟人家打官司，就是你跟世界也产生纠缠，就是说你的念头跟身体纠缠，念头跟念头纠缠，对吧？都在纠缠之中。所以呢，我们纠缠不只是我跟世界纠缠，你的身体跟你念头也在纠缠，是念头跟念头自身也在纠缠，对吧？所以这个叫这个纠缠。如果没有真余，这个纠缠通通没有了，没有真余，就是说真余你有复性才会有无量的纠缠，对吧？所以你的身体肯定是假的，你的世界肯定是假的，你的念头和身体肯定也是假的，念头跟念头一定是假的，因为见无纠缠，见自己是没有纠缠的，知道？那你纠缠一定是身体跟世界，德跟思在纠缠，知道？你身体跟房子在纠缠，念头跟念头在纠缠，因为它都是生灭法。但是呢，你的见是不会纠缠的，见自体是不会纠缠，就是外面的房子它自己也不会纠缠的，我们的身体的地火风水它也不会纠缠的。所以为什么讲叫虚空无为呢？知道？虚空无为，我生灭无为，就别人来讲，你不管怎么纠缠，他的生灭法没有自信，就是昨天的，不管怎么纠缠，他会过去。我们讲叫做生灭无为，就是说灭这个东西会消失掉，它是无为法，它不是由你来控制的。就昨天呢，你不管怎么纠结，它都会过去，它是无为法，就是说一切法它没有自信，它就是无为，虚空无为，虚空是无为的，它不会跟你争论，是吧？这个身体地火风水它都是无为法，你呢就是你的念头啊在有为。所以这个必须要以学佛基础，就是说能听能讲经的人，还有一个会听法的学生，就是说你要听不懂，就是我在上面讲跟空气讲话，就是讲完以后就变成空气了，就是说你听不懂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说这个常常讲就会听得懂。刚刚开始的话可能有一点听不懂，但是听时间久了以后心里还是有一点关照的啊。所以呢他这个根本不觉啊，就是叫无明。对于真而言，知魔啊，所谓知魔不觉，就是执着无明，执着于虚妄，就是说你在分别，就是说我二元对立的时候，我们非常执着于这个相。执着一下，就是我非常执着于人跟所，就是执着这个念头，这个叫做啊、 执着与虚妄叫执摩，执摩就是分别啊。你所有的分别烦恼都是应该执着于无明二元定力的。如果你没有执着的话，你绝对不会在执摩无明里面啊。这样的执着就是说根本无明还是比较轻一点，特别是执着无明分别无明啊，产生两种烦恼嘛，一种就是贪嗔痴慢疑嘛，就是说你心中的贪嗔痴慢疑都是因为执着于无明而升起的。你为什么有贪嗔痴慢疑呢？都是二元定力的升起，就是念头的升起，念头跟身体的升起，你的身体跟外面的世界的升起，都是这个执着于虚妄，执着于无明。这上面介绍就是说好比说就是说什么叫执着于无明，不知道真鱼为真鱼之迷，就是说你因为迷失了真鱼，然后这个无明，因为无明它并不是真，它还是是真鱼，就是你无明了，对吧？是不是有独立的无明存在呢？没有独立的无明存在啊，就是说不知道真鱼为真鱼为迷啊，不知道你现在的真鱼，就好比说不知道东方而为东方。我们很多人开车子进来啊，开车进来到寺庙里，跑到寺庙里去转了一圈，他从这边进来一直往走，真的你要问他，你说摆放在哪里，你知道他往哪边指吗？他一定会指在我们大殿后面，都往后面指，他说摆放在后面啊，这那边是灯边，他灯在前面。为什么进来转了一个圈，他说灯边在前面，这个摆遍在后面，然后他就问从哪里进来，他往那边指，往哪边指，他说从那边进来，都明明是从这边进来，他这里面转了一座圈，他说从那边进来，好多人都是从那边进来，你看为什么会让他走就迷惑了，他知南为北指东边为北边指南边为西边，这样他说一进来以后，他明明在西边，他指着西边，他认为西边在那边，你看就是说我们在真鱼里面不认识真鱼，不认识真鱼，然后说只认为那边才是真鱼，是吧？就是所以他不知道你现在就在真鱼体上，就是我们现在在反正里面，它本身就是真鱼相，因为这个真鱼的体，但是呢我们不认识真鱼，认为有一个真鱼才求，是吧？就是不知道你现在在这里面正好是真鱼，是吧？因为你没有认出来去迷了，所以呢一灯不知灯方为灯方，就本人这个叫做执着于无明。所以大家不要就是说哎，我有一个无明，有一个无明可舍，其实无明是没有舍的，你就说无我相，有人讲你看我证不到无我相，你证不到无我相，那不是无我不是有我吗？是不是就是说玄理原谅是没有的，能不能说我证到玄理原谅没有，你能证得到吗？就是说玄理没有原谅，它就是没有原谅，不是你证到没有原谅，他就是没有原谅，知道？但是大部分呢，觉得，哎呀，《金刚经》没有我相、人相，我做不到我相、无我相、无人相。其实呢，六祖大师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要证到无念呐、做无念，大部分的说我做不到无念。其实六祖大师开始的什么叫无念呢？念至无念了。什么叫无相呢？相至无相了，就是相自身就是无量的。无相的念，你念的本体就是无念了，就是地火风水自身就不叫地火风水啊，房子自身它就不叫房子啊，它非房子啊，它没有相，是我们眼睛看到的相，它自己是没有相的，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房子，它自己是没有名字的，就是说我们自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一个相，它无名无相，知道？所以呢我们把它起个名相，对相的执着，就对相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无相，我执着，不知道无相，就是说认为有一个无相可得，就是我们就是说不知道无相就执无相，就是执着那边有一个无相，就是说，所以很多人说，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就担心了，哎呀，我做不到，都讲做不到，问十个人，九个人都说我做不到无相，那种无念都讲我做不到无念。就是说我们在讲，我在讲课的时候，或者我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讲什么，很多人在给我评论，他这你现在写文章的这个念头不还是要念吗？我说 这个念就是无念了，也是这个念就是无念了，不是说你不写字了，不是说不讲话了，那释迦牟尼我讲了一辈子法，你说他讲了没有呢？实在没有讲了，就是，但是我们非要执着释迦牟尼不应该做那讲法，就做那讲法他就要把敲把他打死，就是说这个禅宗里面就是这么武断嘛，他看到佛陀去世的时候我要拿一敲把他打死，就是他意思说佛明明讲无相，为什么现这个相，佛陀的无相才有这个无量相，而无量相它就是无相，所以它是三十二相八足正好，就是，所以并不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要在这一念里面见到你的本念，就是，就是说要见到你的这个本觉，本觉就是我，就是无我，就是本觉，而你心前有我就是个念头而已，而这个念自身跟本觉是一体的，是吧？所以你看到反正你看到本觉的时候，你这一念何等珍贵啊，就是就是说一旦你真正明白以后，你对这个啥，因为这个就是无念是你的自信啊，所以你对凡子对虚空是特别恭敬，不是对凡子恭敬，是对你的本觉，是对佛恭敬，知道吧？所以佛在哪里，佛变一切处，将来刚才讲是回向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念念一切相都要回向到无相，觉得回向变一切处，回向一切众生平等，回向一切众生向无相，无相回向，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是回向品里面，我这样讲以后，大家再念啊，这个回向品，你再念它就不一样了，知道？所以就是说，不能离开相，说有一个无相，对不对？就是说，有人讲阿弥陀佛不可思议，不能思议，不可思议，他就那你那个不可思议，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可思议，那不还是可思议吗？就是说太阳看不见了，所以叫不可思议，那不是胡扯八道吗？把看不见当作不可思议，你说看不见是可思议呢还是不可思议呢？像美国的月亮你能看得见吗？是不是它不可思议了？那美国就是不可思议了，你现在看不到美国它不是不可思议了？你要站在美国说美国不可思议，我告诉你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知道吧？如果你离开美国说看不见美国，那你一定是很愚蠢，知道吧？所以我们就知道站在地上说无地，站在相上说无相，就一定要认识到这样，就是站在见上无见，就是见自体无见叫什么，叫见性，看到相上无相叫相性，叫性相，知道？看不在一切相上你已经看不到相了，完全是你的性德就显现出来了，就是不可思议。所以要生恭敬心，生忏悔心，无始以来二元对立的执着，我了解了此相就非相，非相即是如来，我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说看到猪啊狗啊还有相，见相无相即是如来，那猪就是佛吗？就是如来吗？见了猫小蚂蚁蚊子，为什么见一切众生都要恭敬心呢？我们学佛人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修无上的恭敬心，是吧？你一念恭敬合掌你能见到佛，那别人在做坏事，你见到这个相，您进入到空性里面去，见到如来藏里面去，见到佛性里面去。那说人家做坏事你去帮助他，但是呢你还是有这个相，不了解这个无相，那你只是过人的情执或者社会上的道德而已，跟你解脱还离得很远了。就是世间来说，哎，你挺不错的在做善事，但是呢你不能回向到无相里面去，你这是人天福报，知道吧？所以因缘了解一切相都是无相，他不讲过人感情的，你知道不是以你过人世间的这些学问了，一点用都没有，我告诉你。在这个地方，在佛法里面，世间的学问就像弹皮那哄人的，都是一种道，都是一种什么啊，都是一种政治的利用，都是某一个统治者的利用啊，我们被一个人在利用着，现在佛法它是超越他的啊，不被任何人利用，就是说自心道成。但是你不明白的话，执着于无明，那么说这个啊，那么说这个执着于无明，起心动念呢，成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叫迷，我们的阿赖耶识叫迷，有没有阿赖耶识呢？没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个名字，我这个名字是一个假借的，其实没有。因为阿赖耶识没有自信，就是我们现在就叫我们现在这一念就叫阿赖耶识。 出现的色身相互触法，就是整个世界，您了解这么一个心，就叫阿拉耶识。就是说我们讲阿拉耶识，就是真于纠缠里面就叫阿拉耶识，一切相都是阿拉耶识。阿拉耶识里面出现了什么前五识，就是色身相互触法、地火风水空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所有的地火风水空，这些山河大地都是阿拉耶识的现行，叫前五识。而前五识又生出来一个念头，叫第六意识。第六意识里面在分别二元定律叫分别，分别叫第七识。第七识就是执着识，执着识是由善恶的种子啊显现出来的呢啊，这个做善恶的这个种子又转为第八识。我八识呢，这个芽子没有发出来之前，就是不知道您明天会发现什么，就是我这个明天那个体现现就是八识里面出来，就是妄想里出来的，都是妄想，就是妄想没有自信，它没有根本，所以阿拉耶识根本就没有根，没有根它就是没有自信，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千年一暗示啊，一灯尽明，一旦你明白了，转为真语的时候，阿拉耶识就不存在了，就变成净种子。所以这个阿拉耶识渐渐的惹起了很多的这个迷惑和妄想的执着，发生了种种的烦恼，而造这个业障，然后呢感召很多的生死和苦报。他说所有的苦我们才能讲，就是说你离开无明就断什么，你就可以见到，慢慢可以见到法身啊，断无明见法身可以获得解脱，断分别就正报身，就是你的相就越来越庄严，觉得断执着正神通，就是说你的力量就越来越强大，觉得就是说你力量为什么会强大呢？是因为你不执着了。一个不执着的人，过去讲无欲则刚，就是说你没有欲望的话，你站在哪个地方都顶天立地。一旦你有了欲望，你就变成什么？就是说，自从男女结婚了以后啊，发现网上传的就是所有男人呢，就变成那个哈巴狗一样，对老婆那么听话，钱也给他了，家也给他了，然后呢，打他骂他，就是所有大丈夫心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有欲，他有欲的话，他就特别听话，就是就没有大丈夫之志。但是，一旦他没有欲望的时候，哎，他就能做丈夫，是吧？像佛陀，他没有欲，所以他可以顶天立地；像出家人，他没有欲，所以站在那个地方跟别人肯定不一样。只要一旦你有了欲望，你就变成欲望的奴隶。因为欲望是什么？欲望到我们娑婆世界来的众生，就由欲望而生。欲望乃至于何方呢？乃至于爱，爱的乃至于就是说二元定律的无明。因为有无明它就有爱，有爱呢就誓愿增长欲望，我这种欲望呢就是誓愿生死，我生死就是下辈子再来投胎。所以人类啊，就是说只要是三界里面都是因欲望而生，对吧？特别是三界，我们人道这个肉体啊，胞胎，你看天上就不一样了，到了天上去以后，它那个胎啊不在妈妈肚子里面，它是挂在空中，在空里面，孩子啊在虚空里面投胎，他不在人肚子里面，对吧？然后说我们人在肚子里胞胎，里面是很脏的，都靠水在湿润着，对吧？这个水是什么？叫爱水，就是欲望的水。我是欲望的水，就是因为那就爱。只要我们要有爱，就湿润生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只要你爱他，你就会湿润生死。你不要以为说，我所有人都不爱。就是我不爱男人也不爱女人，我就爱花，可不可以？你将来就变成花仙嘛？就是说你只要爱他就会流浪生死，就是说你不了解法性的话，就是我看到花，我看到我的本觉，这就对了，就是我就看到美丽微尘，看到我的如来藏，你应该爱你那个如来藏，就是因为那是你的本心，对吧？如果你爱外面的花，你就彻底的完蛋，知道？所以呢，对外面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不能生爱心，因为爱心生淤就有水出来，有水的话就会湿润生死，将来无尽的六道轮回，就是我们讲有什么鞭报，有这个有鞭报，有正报， 鞭报，就是说这样，那你在人生中这样有了爱的话，有了欲望，那我说你的志气就不会很坚强啊。那我说你慢慢的就变成便利啊，互相利用的工具啊。他说将来是正报，就是地狱，就是爱就欲望了，欲望就贪了，贪呢就是下地狱，地狱的下要是贪火的话啊，就可以到火里面去烧，可以水海水里面淹，然后这个分刀，就是而且贪嗔痴慢疑嘛，贪心重的人在水里面，嗔心重的人在火里面啊，痴心重的人在分斋里面，叫有一种刀叫分刀，那风吹过来，你自己要像面包一样切成一片一片的，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是说风都是你的业力，都是你的心想，就是你心里面有这种呢，那个风呢、啊，觉得就比例来讲嘛，一个人病到一定的时候啊，那个风吹过来以后啊，你身体就像刺刺的痛的感觉，就我们在人道都有，在人道就是你感冒了很严重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来就好像把你身上那个就像刀吹在你身上一样，没错。那说我们在人道就能感受到，知道？何况你这种境界像做梦一样梦到地狱，那也是你的境界，知道？所以呢，那个分刀吃呢，贪嗔吃，吃就是分灾之苦嘛，吃就是分嘛，吃就是情呢，情指的人就是你特别执着，特别执着的人，执着什么？执着于贪跟嗔，没有贪嗔就没有执着。一个人没有贪了，没有嗔了，没有贪就一定没有嗔，因为嗔成贪中来，贪不到才嗔，就是我得不到才嗔。所以贪嗔后面就一定是痴，因为痴是执着于贪和嗔，知道？不喜欢我就不要，就是你要紧紧记住，一个人给饭给你吃，我不要，这就是嗔，知道？就是，就是说你应该用恭敬心，非常虔诚心，就是说这个嗔呢、非常维系的，非常维系的。就是说你看到鱼在下的时候，你眉毛一皱，诚信就出来了。就是今天你想出去干活，一看到下雨你就生烦恼心，这个诚信就出来了，知道？所以贪嗔就是地狱恶鬼，是吧？痴就是出什么，就是生生世世不能出来，就是执着，太执着了，知道？执着就是情执嘛。就于分灾，轻慢别人就分离之灾，就是说一个骂人就是功高我慢，好像我在身边，但是呢我又没有不在身边。什么叫慢？慢心就是自己啊站在山顶上傲阳看天下，就是觉得所有人呢都比他差，就是脑子第一，这种感觉就是每个人现在人的贪嗔痴慢心都是很重的，慢心都很重。一个傻子到庙来，我们你看我们有一个在岳昌那边一个居士嘛，对吧？那我说他是一个极差，比人品是极差的一个人，就是人家都瞧不起，姓都嘛，是吧？那我说在寺庙里住着，然后呢，人家都看不起他，瞧不起他。但是呢，我心里想，我应该对他好一点，不应该像别人一样，我稍微对他好一点点，然后他就功高我慢心就出来了，对吧？就是说一个人品极差、道德极差的人，并且呢是一个非常下贱的人，自己感觉到平时是一个下贱之人，但是人稍微对他好一点点，他就功高我慢，知道吗？就像那个狗一样，就是那个狗啊，那个狗看主人嘛，就是主人这边啊，他特别强势，离开那个狗，离开人以后啊，哎，他就躲在拐个不敢见人，知道？所以就人的贪嗔那个慢心呐、就稍微有一丁点小面子给他，他马上就瞧不起别人，对吧？特别是我们很多人呢，学习了一点般若智慧，了解一点思想，然后呢就看不起别人。你一定要认识到，你见谁都要与人见佛，对吧？一定要有这种意识。我们要真正明白的时候，每个围城里面都是诸佛诸事，每个围城里面都是无分别相，每个围城里面都有这个如来居士，对吧？所以何况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么多的毛孔，毛孔里有多少众生呢？他的地和分都要众生，所以我们不能瞧不起众生，一定要见众生如同见佛，有这样的思想，知道？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对众生如同见佛一样。 他的慢性的人呢，就是有一点小本事，对别人家了就很瞧不起。我们一定要把这本心呢降服住，是吧？那这个慢性的人会什么果报呢？按照正常讲，慢性的人是孤独报、分离报，就是说，因为一个慢性很重要。你看，我们每天啊，像恶鬼一样到处奔波，心也是这样的，身体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一个地方老是安住不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啊，就是功过我慢。我功过我慢的原因是什么？任何一个地方都安不住你，对吧？所以呢，到处跑，就到处跑。在这个地球上，任何呢，按照正常讲的话，随缘而住。你跟山在一起，就跟山融为一体，是不是？你跟水在一块，就跟水融为一体。你在杀猪场，就可以跟杀猪场的人融在一起。就像六祖大圣在猎人堆里面跟猎人堆打成一片，在山里面那个在山里打成一片，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融到一块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见到了。我们他的本觉见到了真如，见到了如来藏，知道如来藏在哪个地方。如果你没有见到，那我们说你就到处奔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要修会这一点啊，你要云跟他云为一体，就是因为那个才是你，就是没有一些法即无一切心，一切法就是心，离心即无法，就是说你要跟他云为一个啊，不要老是二元对立。他说功过我慢的人就是分离之苦。什么分离之苦啊？就是说人跟人这块就像割蛇抓羊，就是说我跟你交朋友，我总感觉到少了一点什么。为什么呢？就是你到不了我心里去，我到不了你心里面去。诸佛菩萨他们是圆在一起的，不管多么远他们都在一起。为什么呢？他能圆到他心里面去。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就是我不能到你心里面去。就是夫妻为什么吵架呢？夫妻吵架是因为互相不能融到里面去，二元对立，各有各的想法，所以互相打仗，就是拼命在打，是吧？你要融到他心里去，他要融到他心里面去，变成一个东西，那怎么融进去呢？你见到了如来藏，见到了你的本觉，你就可以融进去了。看到凡，你要虚啊，所以我们要借景来练心呢、啊。就是看到虚空，就要圆到虚空里；看到这个色身相互出法，你就圆到色身相互出法，圆到第一地里面去啊！你见到了如来，为什么不去圆，跟他圆会一体呢？我们为什么叫开示悟入呢？开示是说我讲法，悟你明了了，然后你还要日啊！如果你不日的话，那不就是讲了以后不就晚了吗？是不是？所以讲了以后，我们还要圆到里面去。所以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修行。不要到处找，就是下雨的时候就涌到雨水里面去，应该跟雨水打成一片。人在这个听课的时候，你要涌到这个听课，一念不生，你不要老是搞着一天到晚啊内心里面焦虑不安。就是你老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你一定在跟过我吗？你一定不能涌入到法里面去。所以你打坐，你在修行的时候没有味道的时候，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失出了修行。就是说我们平时肯定都有一些焦虑不安的这个心会生出来，你一打坐一凝神，马上原来法力就发现了，特别安心，是吧？但是呢，你在焦虑不安的时候，走来走去的时候，内心狂躁的时候，你不赶快修行还待何时呢？是吧？难道你一直这样的下去吗？实际上久了以后就特别危险，是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善知识错过了，修行错过了，一走出去几万里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要借助善知识的这个讲法，建筑一个好的道场，我们要借用这个时间来修啊。也就是说，我们鉴于到这个不要达到分离以后呢，我们再渴望，特别到地狱的分离之苦，那你在那个地方孤独无援，叫什么叫孤独地狱、粪坑地狱？是吧？什么叫粪坑地狱啊？就是大粪里面吃大便，没吃的，没穿的，没住的，就是啊。就是说那个地方是为又没有法修行，在那个地方就忘死了修行。在人间你孤独没有关系，你就是在茅草屋里面，你只要想到法住在那个地方，瞬间就可以融到茅草屋里面去，你就达到一顿融合一体。但是呢，你一旦失出了人生，到了地狱道，那说你的前的记忆力、佛法的记忆力，你没有修啊，没有相续啊，就断了，知道吧？断了以后你就没有了， 然后到地狱底下一直孤到处寻找，是一到了个孤独地狱，知道吗？到了孤独地狱，孤独地狱就是根本没有人，每天非常孤独，到处嚎叫，没吃的没穿的，就是饥饿，然后每天这个饿着到处饥饿，然后粪坑地狱在一天晚上吃大便，知道？粪坑地狱，知道？我们这十八种地狱里面一个边有好一点的地狱，还叫粪坑地狱，知道？粪坑地狱、孤地狱也是非常好的，觉得这是孤独，但是也很痛苦，非常饥饿，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大家呢，千万不要把自己啊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孤独，孤独就功高我慢产生孤独体，就是你自己啊要学会什么。跟人人都能够匀洽成为一体，大家呢在一块修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互相匀到你心里面去，就是把提婆达多都能匀到你心里面去，你这不醒悟的人都能够改变掉，这才是真功夫，知道吗？好人，那我对你好，对我好，你像师父对我好，我想师父那很简单的，一下就匀我一体了。你要把你恨你那个人、不喜欢的那个人，也把他匀成一体。知道，这个就是修地藏经了，不然的话就没办法，知道？所以那第五个的话就痴，知道？就叫贪嗔痴慢疑，那疑就更危险了，疑就是神经病，我常常讲了，疑就是神经病，就对谁讲法他都怀疑啊，怀疑心就是神经病，就是说灯也不信，西也不是，每一天呢都是怀疑别人，就是说所有人讲话他都会怀疑，就是比例来我在讲话，他会有自己的一套出来，然后对你的讲法是不是在给我洗脑子啊，就是他会这样去，他们说就是说哪一个不成效就在洗脑呢，是吧？你从一年级上学的时候就被别人洗脑，是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一直洗到初三、高三都在被洗脑，为什么我跟你讲法就变成不正当的呢？就是我跟你正能量的洗脑、解脱的洗脑，让你进入到见到你的真语，见到你的实相，你把我认为我在跟你洗脑，但是呢，那跟你争名夺利，让你这个不清净的灯意跟你洗脑，你没感觉？所以人就很怪，知道吧？就是说，一听到讲法的人，都认为别人在给他洗脑，好像洗脑不正一样，觉得每个人其实从小妈妈就在给他洗，知道？要不洗脑，你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呢？畜生就没有被洗脑。畜生也不会被洗脑啊，畜生你要养着那个小鸡的话，你天天鸡那个鸡晚上回家白天去行尸，那说你每天拿棍子干干干干什么，就是给他洗脑嘛，是不是？虽然他听不懂你的话，你棍子给他搞一搞他就知道了，哦，这是赶我回家，他说那也在洗脑啊，是吧？你畜生都要洗脑，就是所以外面的动物那个猫啊、老鼠啊、老虎啊、羊啊，妈妈，那个羊妈妈、老虎的妈妈都会给孩子洗脑，教他怎么去捕食啊，教他怎么去跳跃啊，教他怎么去增长力气啊，或者让他怎么去抓到动物啊，怎么去隐藏自己啊，那个老虎都会教他，他也在洗脑，就是说所有的动物都在洗脑，只要是这个有生命了有这个共同体，有这个生命的话，都会被某些正能量在洗。那么说这个世界上正能量的东西，肯定连猫老鼠都有正能量，都要它怎么去生存，怎么生活怎么去学种种技巧，是吧？所以我们佛学里面它一定是教我们去怎么把我们的这个自信给认出来，这个很重要。也这个根本不觉，也就是后面呢全是讲这个不觉，我们要认识到什么叫不觉。因为不觉体认识了，我们就改，其实前面这一段的话就要这个自信叫自信真语啊，其实讲的很明白，我们认出来以后修行就可以修了。后面讲的呢主要是讲这个不觉，我们为什么会不觉，以哪一方面，就基本上就告诉我们，然后产生一些警示，就是说警示我们哪些东西呢，我们该回头啊，哪些东西我们要该认识的。就比例来讲，在生活中遇到别人家骂你的时候，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然后你生烦恼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到，哦，这是我不觉体， 中国应该要改变，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恶有见闻者，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腾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善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